我们刚才谈的呀，是隋朝，它呢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情况，包括中央和地方机构。因为隋朝呢存世比较短啊，虽然也在边疆民族的治理过程中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啊，但是呢终究是比较短的王朝。下面呢我们要谈的呢是唐朝的这个礼部鸿胪寺，即羁縻抚州，就谈唐朝的这个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情况，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。我们说呀，隋朝大业13年，就是617年5月，太原留守李渊起兵，开始呢夺取了天下的斗争。同年的11月，他领兵攻入长安，攻入长安呢，就是现在陕西的西安。李渊带兵攻入长安以后啊，他就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，江都就是现在江苏的扬州。他尊这个隋炀帝为太上皇，就拥立呢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佑为帝，改元呢义宁。这就是呢隋恭帝。李渊呢他就任大丞相，晋封唐王。到了大业14年，就是公元618年3月，隋炀帝啊在江都被杀。5月，李渊逼恭帝叫退位，让他呢禅让。李渊自己呢就登上了皇帝宝座，建国号为唐，这就是呢历史上的唐高祖。他改元武德，仍以长安呢为都城。唐朝建立以后啊，他经过10年的统一战争，到了唐太宗贞观2年，就是公元628年的时候，他就平定了各地的割据势力，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。这以后唐朝就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，多民族统一国家呢空前强盛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唐玄宗的开元年间。唐朝它的中央治边机啊，中央政府中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这个机构呢，它既与唐朝3省6部的行政建制有关系，也是呢唐朝政府它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需要。首先呢，我们说唐朝中央政府中这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啊，它是3省6部建制的组成部分。管理这个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呢，是这些机构就行政建制的重要执掌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需要对唐朝的3省6部制度呢做一个简要的概述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唐是因隋制，在中央政府中呢仍然实行3省6部制度。三省呢就是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。中书省是掌管军国政令的机构，就是军国政令继息地载，统合天人，入则告之，出则奉之，以黎万邦，以度百魁，盖佐天子而正大而执大政也，就是辅佐皇帝而执掌行政大权的。那么作为颁发政府最高政令的机构，中书省呢它设有中书令，还设有侍郎， 是由舍人、通事舍人、主事、主书，此外呢，还有令史、书令史、能书、翻书译语等，员额呢多少不一。由于啊，这个中书省各级官员地位不一样，我们说呢，他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，他所起的作用当然也就不同了。其中呢，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，他是长左天子之大政，而总判省事，他是总负责的。那么侍郎呢，是中书令的副官，是长二令之职，朝廷大政参议啊，他也参加，啊，朝廷大政啊，他也参加议论。那么舍人呢，就是负责草拟诏书，代皇帝下言，凡诏旨、制敕、玺书、册命，皆起草进化，记下则属行，他是具体负责的。这是呢中书省。那么门下省呢，门下省啊是掌管封驳出纳诏令的机构，也就是说出纳帝命，继续皇籍，他呢是负责这方面的。总典吏职，赞乡礼仪，以和万邦，以避属务，这所谓啊，左天子而统大政者也，他是辅佐皇帝来统帅呢大政方针的。那么他作为负责对中央政策的这个审议和风驳，就审议中央这个决策，不同意见还可以驳回去，他拥有封还皇帝诏书和驳回臣下章奏权力的机构，啊，他可以驳回臣下章奏，他具有这个权力。那么门下省既有这样的权力，他作为这样的机构，他设呢侍中、门下侍郎，左散骑常侍，右谏议大夫，给事中、起居郎、录事、左拾遗、主事。啊，设立这些个官员，另外呢，还有令史、书令史、甲库令史、能书、左制等，就是能书、传制等等，这个员额呢，多少也不等。门下省各级官员啊，他地位也不一样，而在实际生活中呢，所起的作用呢，也不同。其中呢，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。啊，掌出纳帝命、乡礼仪。门下侍郎呢，是侍中的副官，掌二侍中之职，凡政之持章、事之予夺，皆参议，啊，也参议讨论呢，参议决定。那么给事中呢，他是负责对中央各项政策的审核，掌侍奉左右，分判省事，凡百司奏抄，事中审定，则先读而属之，以博政为师，啊，凡发遣、发议遣使，则审其事宜，与皇门侍郎给之，其还者给传，既不应给者罢之。他就具体这些个，当然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。还有凡田下冤制未申，即官吏克害者，必听其诉，与御史、中书舍人呢，同济其事而审理之，他管理司法方面的一些事。那么尚书省，它是执行政令的机构，尚书省，它是掌总领百官的移行端魁，它是这方面的机构。凡中书门下两省发出的制敕，都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和地方各有关机构来执行。地方机构给中央政府的章奏文表，也要经过尚书省来转达。那么尚书省呢， 他设尚书令，还有左右仆射、左丞、右丞、郎中、员外郎、都事、主事。此外呢，还有令史、书令史、亭长、掌故等等，人数多少呢？也不等。那么在尚书种中呢，这尚书令是长官，他掌领了，掌典领百官。那左右仆射呢，是尚书令的副官，掌统领六官。令榷则总省事，左右丞呢是掌遍六官之仪，纠正省内刻御史举不当者，这是他们的执掌。我们说呀，这些个他不同的执掌，不同的官员呢，来具体负责。那在唐代，就是说唐朝的时候，这个中书省啊、门下省、尚书省，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三省呢，实际上它就组成了唐朝的中央政府。三省长官呢，共议国政，来左天子、总百官、治万事就辅佐皇帝，统帅百官，来治理呢天下的各样方面的事情。其中呢，是中书取旨、门下复奏、尚书实行，它是三省分权，执掌明细，各负其责，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三省六部，不三省六部吗？六部是什么呢？六部啊，就是尚书省所属的呢，吏户礼兵刑工六个机构啊，它分统于呢尚书省内的左右司。尚书省内的左司是统辖呢吏户礼三部，右司呢是统辖兵刑工三部。六部中呢，每一部又各设有四司，它总计是24司。那么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具体的情况是啊，吏部统吏部、司封、司巡、考功4司，户部呢统户部、度支、金部、仓部4司，礼部呢是统礼部、祠部、膳部、主客4司。兵部呢是统兵部、职方、架部、库部4司，刑部是统刑部、都官、笔部、司部4司，工部呢是统工部、屯田、余部、水部4司。这6部24司，它的具体工作呢，就是掌政令，以及呢管理部分实际事务。六部各设尚书、侍郎等官，就在尚书、侍郎之下，每司呢又各设郎中、员外郎，作为各司的正副长官。六部的执掌不同，吏部是掌管全国文官的任免、升降、考核、赏罚；户部呢是掌管全国的户口、土地、赋税、钱粮、财政收支。礼部呢是掌管全国的礼仪、祭祀、科举、学校教育。兵部呢是掌管全国的武官任免、升降、赏罚、考核，还有军事行政。刑部是掌管全国的司法行政，还有审判。工部呢是掌管全国的水利，还有工程营建和工匠的管理。他们执掌不同。除了三省六部以外，我们说呢，唐朝还设有什么？是设有9寺5街等管理机构。九寺就是太常寺、光禄寺、卫尉寺、宗正寺、太仆寺、大理寺、鸿胪寺、司农寺、太府寺。每寺呢各设卿、少卿，这些个官员是各寺的呢正副长官。各寺呢有不同的执掌，太常寺是掌礼乐、郊庙之事，光禄寺呢是掌邦国九礼、善修，卫尉寺呢是掌邦国的器械、文物， 宗正寺呢是掌皇族的亲属，太普寺呢是掌旧墓年宇之政，大理寺呢掌折御祥神祥行，鸿胪寺掌宾客凶仪之事。那么司农寺呢，司农寺掌管的肯定就是农业方面的事情了啊，跟农业有关了，就是管那些个仓储啊、尾机等等和财务有关的。太府寺呢就掌管财货、廪藏和贸易。这五监就是国子监，还有呢少府监、江作监、军器监、都水监，每监呢各设首领官和辅佐助官，以及呢具体办事的人员，名额不等。我们说九四五监呢，它掌管中央政府管辖的具体事务，它是附属于尚书省的六部。吏部呢，它是节制宗正寺；户部呢，是节制司农寺和太府寺；礼部呢，是节制太常寺和鸿胪寺；光禄寺和国子监；兵部是节制太仆寺和卫尉寺；刑部呢，是节制大理寺；工部呢，是节制少府监、将作监、军器监和都水监，啊，这叫九四五监。那么我们前面说了，这个三省啊，它作为中枢机构，六部二十四司作为政务官，九四五监它作为事务官，就构成了唐朝中央行政体制的主要内容。大家看，它是够严密的了，是吧？够完整的了啊！有三省作为中枢机构，六部二十四司是作为政务官，九四五监是作为事务官。那唐朝的这支中央行政体制非常严密呀，啊，非常完备了。我们为什么说在隋唐的时候，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就完备了呢？就得到发展了呢？其实与这个也有关系啊。那么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呢，它是唐朝中央行政机构的重要职掌，因此呢，负责这一事务的有关行政建制，它就成为呢唐朝中央政府中呢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。这就是呢唐朝的中央行政中枢机构这个情况。